各位听众，你们好，非常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就讲到发生在唐代的一件历史事件——金鹿之变。这件事件呢，就跟宦官专权有关的。而金鹿之变之后呢，唐朝的国力就一日比一日衰退的。而宦官专权的问题呢，在之后的朝代依然是有发生过的，就好像在明代的时候呢，就发生过土木堡之变。土木堡之变呢，是发生在朱祁镇做皇帝那阵时的。朱祁镇呢，就是宣德帝朱瞻基的长子。朱瞻基38岁就病逝，咁就由长子朱祁镇嚟到继位啦。但系朱祁镇当年只系9岁啫，佢继承皇位之后，年号就系叫做正统，而朱祁镇呢，就即系后来所称嘅英宗。一个9岁嘅小朋友，以今日嚟讲都系读紧小学嘅啫，又点识得处理国家嘅事务呢？所以就由佢嘅祖母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呢3位老臣子来到帮助他管理天下的。咁呢3位老臣子呢，同样都是姓杨，就是杨士奇、杨荣以及呢杨普。太皇太后以及三杨啊，都好尽责的，国家依然呢是相当太平，经济亦都有所发展。所以正统的初年呢，可以说是明代王朝最为鼎盛的时期来的。过了几年，太皇太后张氏去世，而3位老臣子呢也都相继地去世。朱祁镇呢，这个时候可以说失了依靠的，在朝中都没什么大臣可以辅助到他。虽然都已经10几岁，理应呢都可以自己处理到政务的，但是呢国家的大事的权就渐渐落在宫中太监王振的手里面。王振自细已经入了宫做小太监了，由于有些小聪明，所以就被派去侍奉太子的。朱祁镇年纪很轻，当然喜欢玩，而小太监王振很多时就陪他玩，亦都懂得怎样照顾朱祁镇。所以朱祁镇对王振呢是非常之信任的，甚至连一些奏章啊都俾佢嚟到批阅，亦都因为咁呢，王振手上嘅权力呢就越嚟越大，以致一啲想升官发财嘅人呢都纷纷拍佢马屁嘅。只要佢觉得边个唔顺眼啊，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俾佢，将佢处死或者系流放。好多忠臣因此就被他害死了，他就安排自己的心腹或者近臣把握朝中的大权。他这种胡作非为呢，已经搞到朝廷不成体统，但是皇帝朱祁镇就一心挂住自己玩，都不理那么多了。朝政混乱，国势就好自然开始走下坡了，而北方的外族呢，这个时候就虎视眈眈。我们知道明朝之前呢就是元朝啊，它虽然是灭亡了，但是都有一部分的蒙古贵族呢向北来到逃走的，那就在蒙古草原和东北等等的地方呢，就在这里统治当地的人民。那就在明成祖朱棣的永乐年间呢，蒙古就分为3个大部分，就是兀良哈部、塔达部同埋瓦勒部，3部之间就不断咁发生战争嘅。而明成祖朱棣咧就时常啊采取一啲或系拉拢、或系分化，又或者系打击嘅政策，令到蒙古各个族之间咧时常啊发生混战，而且越嚟越激烈添。而当中咧瓦勒这个部呢，它的势力就越来越大，时常来到侵扰明代的边疆。所以就在永乐12年的时候，即是公元1414年，明成祖亲自率领大军来到出征瓦勒，当时是大获全胜的，就令到瓦勒呢在永乐这一段的时期一直都是受到明朝的管辖的。 过了二十几年，到了公元1439年，即是正统的四年，阿勒布的雅仙，他是野心勃勃，他自称大元天圣黑汗，就想重新建立元朝的。而阿勒亦都在雅仙的统治底下，势力迅速扩展，东面就去到辽东地区，西面就去到今日新疆以及青海一带广大的区域，还不时侵扰明朝北部的边境，掳掠人口以及财物，就是成为明朝北方的大患。到了公元1449年，即是正统十四年的二月，雅仙派遣使臣进入京城来到贡献一些马匹，当时原本只是有2000个士臣，但是就作大话有3000人，因为想攞多些赏赐。这种虚报人数的情况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了，因为以往他们就会贿赂当时专权的宦官王振，就将件事情蒙蔽过去的。但是这次呢，就有礼部的人员是按实际的人数来到封赏，并且呢将马匹的价格减了1/5，那当然雅仙就非常愤怒了。就在同年七月，雅仙借口说明朝的使臣以前就曾经答应过他们，说将一位公主嫁给他的仔的，那这次进贡马匹其实是聘礼来的，咁而家明朝失信喎，咁所以呢，佢就召集蒙古各个部落，兵分四路啊，嚟到进攻明朝。雅仙亲自率领主力大军进攻大同，大同城破之后，首将吴浩等人呢，亦都战死嘅。当大同失陷嘅消息传到嚟北京嗰阵时，朝廷上下一片混乱，大家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啊。宦官王振呢，就提出一个他认为是很好的办法，他说呢，学习当日明成祖朱棣亲自出征的做法，就叫朱祁镇领兵前去大同，去消灭这些蒙古人。他这个提议呢，很有私心的，因为他老家就在惠州，惠州就是今日河北惠县，距离大同不是很远的，他担心雅勒军就会抢掠他家乡的财产的。现在皇帝亲自带领精锐部队来到出征，打胜仗的机会就很大，他家乡就或者可以幸免于难的。而且这个提议若果成功了，自己更加是地位抬高了，自己的影响力也都更加大，所以就很努力地怂恿朱祁镇率大军亲征的。当时兵部尚书邝冶以及兵部侍郎于谦，他们都一致反对的，因为根本的兵马以及粮草都未准备好，贸然这样出征非常之危险的。但是英宗就一意孤行，就决定是亲征的，并且命令他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京师，而兵部侍郎于谦呢，就留守在京师的兵部呢，处理各种的事务。只是得几日的时间准备，朱祁镇就带着50万大军，还有很多的大臣，就在闯掘之中呢来到出发，相当儿戏。而一路上呢，日日地大风大雨，军心非常之不稳的。而更加麻烦的呢，就是粮草呢根本就不足够的。看来这场仗要打赢都挺难的。事实上是不是呢？或者呢，我们下个星期才再继续去了解一下土木堡之变是怎样发展下去。好了，各位听众，好多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化360，我们下次再会了。